话说杨瞎子带着叶无名等人来到他所说的那片松树林。杨瞎子指着那片林子说道：众位英雄请看，就是这里呀。众人一眼望去，只见一排排松树耸立在那里，跟普通松树没什么两样，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当然叶无名不是这么想。龙狗子看了看说道：
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地方。
是啊，没错，就是这里。
杨瞎子说道。
也没什么奇怪的嘛。
说完龙狗子就要往里面走，结果被叶无名一把给拦住，说道：不可鲁莽，让我先看看。龙爷爷在一旁说道：
龙狗子，听叶兄弟的话。
杨瞎子走上前去对叶无名说道：
这位英雄，你果然不是非凡之人，这个布局奇妙得很，定是高人所设。一看这松树是高矮相同，树枝的生长也都相同啊。
叶无名看了看其中的几棵松树，果然跟杨瞎子所说一样。按理来说，大自然的同种植物都几乎不可能完全相同，就比如说世界上找不到长得一样的叶子。可是眼前这一棵棵松树竟然生的是一模一样，而且周围除了松树竟然没有生长其他植物，就连鸟叫声虫鸣声都听不见。叶无名思考了一会儿，他决定自己先走进去观察观察。于是他对众人说道：各位请先在原地等待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待我先看看再说。王火说道：
叶兄弟，我跟您一起吧。
叶无名摇了摇头说道：
王火大哥请放心，你再次保护龙野，我一个人先进林子里看看。
王火还要说点什么，被龙爷给拦住了。
王火，咱们就听无名的。
杨瞎子这时上前对叶无名说道：
叶大侠，让老夫随你一起吧，我以前来过，多少还是有些熟悉，就让老夫跟你一起，说不定还能帮上您点什么忙。
叶无名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说道：
好，你跟我走吧。
于是叶无名和杨瞎子就先走进了这片松树林。进去以后，叶无名细心观察每一个地方，他发现不仅每棵松树是一样，就连每块石头也是一样。叶无名对杨瞎子道：
杨瞎子，这里的石头是多少块？
杨瞎子说道：
回叶大侠的话，石头跟树一样，也是36块。
哦，你是怎么数的？杨瞎子继续说道：
曾经我和师父二天无意中发现这地方时，也是觉得奇怪，师父曾经用毛笔把每棵树上都标上了记号，1、2、3、4、5这样排列，可是写着写着到最后啊，全都乱了。
哦，怎么乱了？叶无名奇怪地问道。
我们从一开始记，可是写着写着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比如说我们写到8的时候，回头一看，竟然同时出现了好几个8呀。
什么意思？叶无名又问道。
前面写的都不见了，不知道为什么都变成了八。
您说奇怪不奇怪呀？我师父回头啊，又改成用红线绑在树上，结果绑着绑着，发现刚才绑的红线全都不见了。我师父当时啊就知道，这不是简单的奇门遁甲。我师父又按照64门的方法重新开始，最后啊，总算是查到这些石块和树的数量啊，都是36。而且，这些石块和松树好像在保护什么东西，要不然谁费这么大的劲儿在这里设这么复杂的东西干嘛呀？
叶无名想了一想，从怀里掏出一堆灵符交给杨瞎子说道，
杨瞎子，你拿这些符贴在这些松树上，每棵树上贴上一张，不许多贴，也别管其他事情，见到树就贴，直接贴到上面就行。
杨瞎子接过这些符，顿时呆住了，只见符上画着一些让人看不懂的红色图案。杨瞎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，道家不像道家，佛家不像佛家，就好奇地问道，
岳大侠，这是何物？
叶无名瞪了他一眼说道，让你贴就贴，别问别的。
哦，好好好，老夫知道知道。
然后杨瞎子拿着叶无名给的灵符就开始忙活，见到树就贴。杨瞎子留了个心眼儿，把灵符数了一遍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是36张。杨瞎子也看不懂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就按着叶无名要求的去做。等他贴着贴着，回头一看，发现刚刚贴过的一棵树上面的灵符竟然不见了。杨瞎子见状大声地喊道，
叶大侠，叶大侠，灵符不见了。
这时叶无名竟然也不见了，此时他就慌了神，又一连喊了几声也没人答应，他心里有些发慌。外边众人等得有些着急，朝林子里望也望不到人影。龙狗子更是按耐不住了，对着龙爷说道，
龙爷，哎呀，叶大哥这跟着瞎子进去是有些时候了，怎么这还不出来呀？要不我进去看看。
大刚二刚也跟着嚷嚷，
我跟狗子哥一起进去。
龙爷虽然心里也有些着急，但是表面上还是很镇定，对龙狗子说道，
你们不要着急，既然叶无名兄弟让我们在原地待着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，要沉住气。
杨瞎子此时着急得很，不停地喊着叶无名的名字，可是根本没人答应，心想，坏喽，叶无名可能被困住喽。杨瞎子四处走了走，没走几步，发现自己也找不到来时的路了。四处望了望，发现四周全都是一模一样。这下完了，别说叶无名，就连他自己也被困住了。杨瞎子慌了，心想，
哎呦哎呀，这一次可完蛋了。
开始还以为叶无名是一个高人，真的能够破解这个阵法，现在结果连自己都是自身难保。他知道这阵法的厉害，一旦被困住，一辈子都别想走出来。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，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在拍自己的肩膀，这可给他吓了一跳呀，以为是遇见山鬼了。回头一看，只见叶无名站在他的背后。杨瞎子是又惊又喜呀，大声地说道，
哎呀，叶大侠呀，真的是你呀，老夫还以为你……
叶无名苦笑一声说道，哼哼，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了这个地方。原来啊，刚刚叶无名让杨瞎子去往树上贴灵符，而自己去往石头上贴灵符，结果呢，没贴几张，他就遇见了跟杨瞎子同样的情况，贴过的石头上面的灵符呢，也竟然消失不见了。开始，叶无名想借助灵符的力量来破解这个阵法，但是他发现自己错了，这要比自己想象的更复杂，单单依靠灵符的力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此时叶无名也明白自己是出也出不去，只能在原地打转，就像被困在了迷宫里面。但是叶无名没有慌，他开始回忆曾经自己读过关于记载奇门遁甲的书籍。奇门遁甲由奇、门、遁甲三个含义所有，这三个含义各自又包含着不同的奥秘，又跟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、修、生、商、度、景、经、死，还有十二个时辰有着很大的联系。叶无名抬头看了看上方，茂密的枝叶遮挡住了阳光，叶无名无法准确地推算出现在的时辰。哎呀，要是此刻有凤凰盘，那该多好，叶无名心里想的。现在叶无名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做，他先要找到这个阵法的八门都设在什么地方，慢慢的让他发现这阵中有阵，不光是松鼠，石头也包括在内，八门就在这当中。他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要设两个八门，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？叶无名先测量石头与松鼠之间的距离，他发现不管是石头还是松鼠，他们之间的距离啊都是相同的，一点差距都没有。叶无名决定先从石头开始下手。对于奇门遁甲来说，叶无修算这方面的奇才，叶无名稍微弱点，可以说是不算很精通，但是还算多少了解一点，能够让他找到了修门的位置。等他找到修门的时候，咬破自己的手指在上面做了记号，然后再去找其他奇门。但是问题又出现了，等他找到井门的时候，回头再去查看修门，发现修门竟然不见了，可以说是变换了位置。幽冥一看，竟然发现变成了刚才发现的那个井门。叶无名就开始疑惑，之前按照正常情况下来说，这八个方位应该是静止不动的，怎么会变换呢？叶无名想了许久许久，感觉这个很不对劲儿。他决定发现石头，然后根据石头去查看松树的定位。结果这么一圈下来，松鼠算是正常了，八门没有发生变化，可是问题又一次的出现了，这当中甲竟然不是六爷之下。到了这里，叶无名笑了笑暗道，呵呵，果然是这样，高啊，这一定是个高人，高人中的高人呐。叶无名又去查看石块，竟然发现这次六仪却是正常。这样说来，刚才修门设于东方，也就对应着西方的井门，分别归三宫和西宫，同时是天冲天柱，这不可能有错。松树和石块之间两者的关系是即时即虚，即虚即实，说两者存在的关系也存在着关系，说两者不存在关系它也存在关系，关键是这样会使人感到迷惑。叶无名感觉自己好像找到了窍门，暗自说道，哼，这奇门遁甲不按套路来布置，我就不按套路来破你。